好，大父，我们呼求你，在这个时刻，让我们的心归向你，让我们来敬拜你，让我们的心灵成为你世代的居所。我们也把神当作我们世代的居所，让我在里面寻找满足和安息。使我的心不再流浪，使我的心回家，使我的心单单以我父的爱为满足。让我们与你建立真实的关系，阿爸父。把你的心再一次归向主，把我们的心当作圣灵的居所，完全的归于主，不再为自己活主啊！不要让我为自己活，不要让我为世俗活，不要让我为任何的人事物而活，我要单单为主活。阿爸父，帮助我，为我造这样的心，把我的心灵成为你的圣所。洁净我主啊，洒清水在我身上，你的话语来洁净我，分别为圣，完全的归向你，你的同在来转化我，炼净我，阿爸父，修剪我，使我变得越来越像耶稣。我需要你，神啊，愿你常常将你的话语赐给我，生活在你真理的教导中，恩高的教导里面，赐给我饥渴沐浴的灵，渴慕真理的灵，智慧启示的灵，让我在末时代成为认识神话语、通达神话语的人。认识耶和华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让我成为这样的子民。帮助阿爸父塑造我，你的同在领导我，耶稣的宝血再次遮蔽我们，也赐下恩膏的教导，使我们能活在你的心意里面。我们愿意与你的话语对齐，帮助我们每位听到的家人来实现命定。哈利路亚！进入你为我们创世之前所预备的荣美命定里，奉耶稣的名赐给我们受教的心、谦卑的灵，保守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继续来分享如何胜过你的命定，胜过财富的考验，胜过钱财的考验。上节课我们讲了马拉基书其中蝗虫是代表咒诅的，也就是吞噬者。神告诉我们，当你十一奉献的时候，神会来为你斥责蝗虫，也就是斥责那吞噬者，可以说它代表咒诅，从仇敌来的偷窃与毁坏。当你不纳十一的时候，吞噬者就会吞吃你的财富，吞吃你的家庭、事业、婚姻、人际关系各方面的祝福，他都会来吞吃。最终你会守不住你的财富，你也守不住你的祝福，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守住十一奉献，神就会为我们斥责那蝗虫，斥责那吞噬者，打破咒诅，使我们进入到财富的祝福里面。很多人得不到财富的祝福，因为他有财富的咒诅，所以在事业方面的咒诅没有被破除之前呢，他就常常会活在入不敷出、负债累累，能挣钱却常常需要用钱的时候找不到钱， 他的支出远远大于他的收入，并且在金钱的事情上常常烦恼，这都是属于财富方面的咒诅。而守住十一奉献会保守你远离财富方面的咒诅。有些人说，我只是祷告破除咒诅就好了，那还不够，你还需要行神的道。因为咒诅的原因就是当你违反了神的道，咒诅就产生了，所以我们要遵循神的道，要守住十一奉献，神就会为你斥责蝗虫，就是那吞噬者，保守你的产业不被搅扰，不被吞吃。我们再来看申命记28章17节，申命记28章17节，你的筐子和你的转面盆都必受咒诅。筐子是装货财的器皿，预表着你谋生的能力，也预表着你得货财的能力，赚钱的能力，或者工作的能力。那么你的筐子和你的转面盆都必受咒诅，这就是告诉你在事业方面，在财富方面受到了咒诅。所以我们一定要保守自己，在十一奉献上，在遵循神的话语上，一定要做到位，不能够违反神的诫命典章，不能够违反神的话语，否则我们可能就会陷入财富方面的咒诅。破除的方法呢，就是一面来破除咒诅的祷告，一面来遵循神的道，守住十一奉献，堵住这个破口。另外一个经文是在申命记8章18节，申命记八章十八节，申命记八章十八节，圣经告诉我们，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能力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你看到神他赐给我们得货财的能力，不是我自己有多么能干，而是神赐给你的。神为什么赐给你？是为了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也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信心之约。我们因信称义，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所以神与我们所立的约也是亚伯拉罕的约。那么神会祝福我们，神向来在一切事上帮助亚伯拉罕，同样的他会将这样的祝福临到我们，如果我们遵守神的约，遵守神的道，那么神就会纪念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信心之约来赐福于我们，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信心的后裔，是承受产业承受祝福的，阿们。所以要纪念神赐给你得货财的能力，要将荣耀归给他，千万不要说我多么有 学历，我多么有能力，我多么有口才，我多么有赚钱的能力，不，这一切都是神赐给你的，哈利路亚，要将荣耀归给神。那么另一个带来经济财务方面的咒诅的杀手呢，是什么呢？就是不侍奉神。另一个带来经济财务方面的咒诅的杀手是不侍奉神。申命记28章47节到48节，我们讲到如何胜过财富的考验啊，所以要讲到财富方面的咒诅是哪里，你要找到它的咒诅的原因，然后破除它，然后悔改，遵循神的道就可以了。所以第二个带来经济财务方面的咒诅的原因呢，就是不侍奉神，在申命记28章47节到48节说得很清楚了。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吃漏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你将你灭绝。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经文。好的，思想这个经文，人在经济好财富充足的时候不来侍奉神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然而这么可怕的事情常常在教会中发生，很多弟兄姐妹陷在其中，被仇敌追杀，他们还不知道原因，原因就在这里了。很多经济姐妹的经济，很多弟兄姐妹啊，不是怎么经济姐妹，很多弟兄姐妹的经济富裕了，就开始不敬畏神了，开始享受世界了，开始忘记自己是谁了。因为安逸会使人丧失斗志，安逸会使人失去警觉，安逸会使一个人的眼睛渐渐被蒙蔽，甚至瞎掉了，所以就会开始远离神，贪爱世界。如果你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自己是从哪里被神拣选的，忘记了自己的本心，那么你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极大的危机里，离失败已经是近在咫尺了，甚至已经失败了。这样的属灵光景是很可怕的。要认识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是在贫穷的时候还是很属灵的，因为在贫穷的时候他知道依靠神、侍奉神、敬畏神、信靠神，富足的时候他就开始远离神，享受最终之乐。这就是一个矛盾，这也是一个危机。所以我们要悔改，特别是富有的弟兄姐妹要仔细的看这个经文。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侍奉神，那么神必在饥饿、干渴、吃肉、缺乏之中让你侍奉耶和华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在富有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要更加殷勤的来侍奉神，要纪念耶和华赐给你得货财的能力，千万不要说这能力是我自己的，这赚的钱都是我自己赚的，不是神赐福给你的。事实上，如果你越富有，你就应该越加大奉献的力度，以保守自己脱离贪欲和马门的权势。怎样能保守你脱离马门的权势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充斥着马门的权势，物欲横流，物质主义的灵、肉欲主义的灵不断的吞噬着整个时代。那么如何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呢？如何能保守自己的脚脱离这些马门的权势呢？奉献，奉献能够保守你。很多富有的弟兄姐妹会陷在一个奉献危机里。什么危机呢？当他以前贫穷的时候奉献给神十一，那还是容易的，因为那十一只是可能只有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然而当他富有的时候呢，他再来守住十一的时候呢，发现他的十一变成了几千块、几万块，甚至几十万块，甚至几百万块，他的心就开始动摇了。这是富有的弟兄姐妹所面临的一个挑战，然而这个挑战也是可以胜过的。只要你把这个钱财当作一个数字，不论是几十也好、几百万也好，也不过是多加了几个零。求主给你这样的看见，求主给你这样的看破，求主保守你的心能够持续的守住十一奉献，甚至加大奉献的力度。越是贪婪的人就越应该更多的奉献，来打破马门的权势。怎样能打破马门的权势？奉献。事实上越富有就越要更多的奉献，因为神赐福给你更多的财富是要找你要的更多，那么你就不能只做十一奉献了，要更多的奉献了。因为十一奉献本身就是当大的归还给神，也谈不上你的奉献，超过十一才算是奉献。神也现在也开始挑战我，是现在都是十分之二奉献了啊，不再是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只是一个必须要做到的，做不到就属于流氓、土匪、强盗、小偷，在神的国里那就是不能进入神的国的。而超越了十一奉献才算做奉献，那么就包括了你的爱心奉献， 感恩奉献，或者可以说十分之二奉献，十分之三奉献。我相信圣灵会不断的挑战我们，随着末世迅速的降临，我相信神会更多的来挑战我们，更多的来奉献。现在圣灵已经挑战我开始执行十分之二奉献，我已经执行了啊，但我感受到很快会更多的奉献啊，直到耶稣再来之前把所有的财富清空，全部转移到天堂。透过奉献，就是将你的财富转移到天堂，哈利路亚。不然到时候你的钱财都是废，都是粪土，分文不值，再后悔是没有用的。让我们来思想大卫。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然而大卫一生只有一件事，在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试想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是一位非常强盛，以色列最强盛时期的国王，列国都来朝拜，而大卫他就是那个最强盛时期的国王，是世界上最忙的人，然而他却说：我只有一件事，我就是要来寻求神，我就是要进入神的同在，瞻仰他的荣美，我就是要跟神建立关系，我的财富可以献给他，我的一切可以献给他，我的时间可以献给他。所以你看到大卫就是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他富有的时候反而更殷勤的侍奉神，在他贫穷的时候被扫罗追杀了，无上天无门下地无动的情况下，他仍然是侍奉神追求神，然而在他富可敌国的时候，成为最伟大的君王的时候，仍然是侍奉神。所以大卫是我们富有的弟兄姐妹、贫穷的弟兄姐妹的共同的榜样。千万不要说我太忙了，我现在很富有，我有很多的事业，我没有时间亲近神。你不会比大卫忙，大卫如果做到了你就得做到，为什么？因为不然大卫将来就要审判你。所以千万不要说我很忙，千万不要说我有很多事业，你不会超越大卫。所以大卫是如此一个敬畏神的人，再忙他也是花时间到神那里。最可贵的是他无论贫穷还是富有，他都是始终如一的在侍奉神敬畏神，哈利路亚。所以你看他做王的时候仍然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就是他贫穷的时候也是如此，现在我富有了我仍要寻求，我功成名就了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进入神的同在里，瞻仰神的荣美，亲近他，在他的殿求问，和神互动，哈利路亚。所以多美好，愿神祝福我们拥有大卫的灵，像大卫那样来敬畏神，无论贫穷富有都来侍奉神，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神，把我们最好的献给神。上节课我也特别讲到了，神不要次好的，神要最好的，神永远是居先的，居首位的啊。我们的生活的优先顺序，首先是先考虑的是神的需要，其次才考虑自己。我们不能把我们不好的才献给神，我们不要等到说我走不动了，我退休了，我再来侍奉神。不，你现在就可以侍奉神，无论你工作还是全职服侍，都是可以来侍奉神。工作我是为主工作的，带着这样的心态，在工作中你就可以来祷告亲近神，并且带着这样的心态，主啊，我做这个生意，我做这个活也是为你做的，我要来荣耀你，我要用圣经的原则去做，别人欺诈我不欺诈，我要在工作岗位来荣神一人，来见证基督，来做光做盐，活出神儿女的形象，让他们看到我就看到了基督，这就是侍奉神。那么你在工作中就是侍奉神， 做每一件事情我是在心里做，不是给人做的，是给主做的，这就是侍奉神，那你就没有浪费时间。所以千万不要说哇，我等退休了再来侍奉神。神不要赐好的，神不要残次品，神不要残疾的，你这个心态神就不喜悦。永远记住，神他要的是居首位的。为什么亚伯的祭他看上了，该隐的祭他看不上，就是这个原因。千万不要献该隐的祭。我发现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献都是该隐的祭，神根本就不悦纳，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有的弟兄姐妹把自己最不好的孩子献给神，带来了教会的常年的动荡不安。你说他们是爱主呢，还是将来是个罪魁祸首？神是公平公义的，他知道怎么审判。但有的人自己先说，哎呀，我牺牲很大，我把我的孩子献给神。你献的是个什么？是给教会带来毁灭的，还是给教会带来复兴的？将来神都会算总账的。神不要残疾品，神要最好的，把你最好的献给神，把你最好的长子献给神，把你初熟的果子献给神。哈利路亚。那么教会就能复兴了。不要把世人都弃绝的垃圾献给神，神要的是最好的。一定记住这个法则。所以他无论是你奉献任何的都是如此。所以我们上节课也特别讲到了这个真理，在十一奉献的时候你要谨慎啊，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奉献就什么时候奉献，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献上纳税前的十一初熟的果子献给神。不管这个月够不够花，先奉献再说，后面的神就会开始祝福你，并且保守你其余的钱财都是蒙福的。因为神要的就是这个优先次序，我们不能够怠慢神啊。所以同理，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神是居首位的，在你生活的各个领域神都要居首位。当我们尊荣神的时候，神就尊荣我们。这段经文就是反映了这个问题。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吃漏、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那就是魔鬼。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所以你看到，要么你是来侍奉神，要么你就是侍奉魔鬼；要么你是来侍奉神，要么你是侍奉马门。你总会侍奉一位，这是你的选择。无论贫穷还是富足，我们必须要来侍奉神。特别富有的时候若不侍奉神，你看下面这些咒诅都会临到：饥渴、饥饿、干渴、赤肉、缺乏，这些咒诅那就代表着财富方面的短缺，财富方面的负债。赤肉是代表着羞耻加在你身上，失败加在你身上，缺乏负债加在你身上。所以这些都是仇敌的铁轭。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来侍奉神，而且不是甘心乐意的侍奉神。有的人说我侍奉神了，但你是心不情心不甘情不愿的，没有用，仍然活在咒诅中。必须是甘心乐意的侍奉神才行。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不蒙福呢？他看似也在侍奉神，可是为什么他就是不蒙福？极有可能他没有甘心乐意的侍奉神。我们的神他可不是咬文嚼字的，说到做到，没有甘心乐意的侍奉神。单单侍奉神不够，必须欢心乐意的、欢天喜地的来侍奉神，非常的甘心的把侍奉神当作人生的首要追求目标的来侍奉神，那么你就会蒙福了。所以当我们的财务陷入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我们的心是否变了，我们是不是没有起初爱主了，我们是不是自己出了问题。不要去怨天尤人，先找自己的问题。神永远不会错，错的永远是我们。所以这段经文是反映我们的生活光景。如果是你，就需要向神来悔改，求圣灵来光照我们。 大卫呢，他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看到他一生的追求就是侍奉神，就是住在神的同在里，就是寻求神的同在，瞻仰神的荣美。所以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在使徒行传13:22。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3:22。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扫罗王被废了以后，神寻得大卫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来学习大卫，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语。有人说我是多么多么属灵，没有用，那是你自己说的，神说的才算。神评价大卫就是合我心意的，多么高的评语。我们要能得到这些评语，我们死都无憾了。那么我们就要思想，为什么大卫能够获得这么高的评语。你可以追发现大卫一生无论贫穷富足，他一生都敬畏神，都在寻求神，都在侍奉神。虽然有失败跌倒，谁没有失败跌倒，人无完人，但只要能悔改就可以。大卫每一次都及时的悔改，真实的面对自己，没有去逃避，没有活在谎言里，像扫罗王一样。先知指出了他的错，他还活在谎言里不肯悔改。大卫不是，先知指出了他的错，他马上把床都哭得飘起来，用眼泪，用悔改的眼泪给耶稣洗脚。他是一位真实的人，活在真实里面，活在真理里面。我们要效法大卫，他从来没有忘本，他一生一世都在侍奉神。哈利路亚。所以大卫他值得我们学习，无论贫穷富足，他都是敬畏神侍奉神的榜样。而所罗门呢，他的儿子极其富足，继承了大卫一切的产业，结果却堕落了。是什么使他堕落呢？是这些产业，这些丰富，这些神的祝福毁灭了他。所罗门王把他父亲所有的财富，所有的一切都败在自己手里，富足摧毁了他，安逸摧毁了他。虽然他富可敌国，也有极大的名声，但后来他开始淫乱，娶了许多的嫔妃，公主就娶了700，另外还有嫔妃300。所以所罗门他是在富足中堕落的，他不是在贫穷中堕落。可悲的是，其实所罗门他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贫穷，所以他也不知道贫穷的功课是什么，反而这成了他的软肋。所以亲爱的家人，不要羡慕那些没有吃过苦的人，其实那正是他们的软肋。撒旦知道什么是他的软肋，为主吃过苦，这就是你的强项。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主也曾经为我们尝了贫穷的滋味。圣经也告诉我们，人在年少的时候负轭本是好的，负轭那就是各样的重轭，是很不舒服的事情，很艰难的光景。但从小经吃苦，这样的人才能够成才呀。哪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不是经历了许多忧患痛苦呢？你能找出来一个吗？没有。所罗门王可是没经历过苦难，但他是一位失败者，一位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在永恒中他也是没有多少荣耀的，在地上你可以称他为智慧之王，有什么用呢？最大的智慧是敬畏耶和华。在他临死之前，他终于悟出了这个道理，敬畏神是一切的总纲。还好在死之前明悟了，不然的话他的结局就是非常可怕的。还好在临死之前悔改，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效法所罗门。很多人说我要做所罗门，等你到天堂你就知道了，有什么可羡慕的。敬畏耶和华的人就足够了，敬畏神是最大的智慧，其他的智慧算不得智慧，敬畏神是最大的智慧。敬畏神会保守你远离一切的恶事。哈利路亚。 所以多数人是在贫穷中兴起，却在富足中堕落，从而失丧了自己的荣美命定。愿神怜悯我们，不要在富足中堕落，我们要在富足中效法大卫，不要效法所罗门，他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我们要学习认识自己的本相。我会告诉你一个秘诀，怎么帮助你认识你的本相。在你经历痛苦挑战的时候，一定来回忆你是怎么起初如何靠着神的恩典走过一个一个患难，走过一个低谷，这就会，这些回忆就会激励你，让你找回你的自我。我的意思是让你不忘本心。当你安逸的时候也是如此，你要思想主是多么艰难的时候拣选了我，在艰难中主是怎么一步一步带领我走出了这个泥沼地，这样的一个粪土之地，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不狭窄之地，那么你的心就开始充满感恩，你就知道主啊，我感谢你，这财富是你赐给我的，我理当献给你，我要更殷勤的侍奉你。哈利路亚。不忘本会保守你不跌倒。这些在富足中跌倒的人是因为他们忘本了呀。所以我们在富足中一定要效法大卫，他始终记着自己那些年间被追杀的岁月，他没有忘记神在黑暗中怎么提拔他，怎么拣选他，怎么救拔他，他没有忘记神在他做牧羊童的时候怎么保守他，救他脱离狮子和熊的手，脱离哥利亚的刀。大卫没有忘本。你看为什么呢？你可以看诗篇23篇就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至缺乏，我虽走过死荫的幽谷也必不怕遭害，你的杖你的竿都必安慰我。所以他在回忆他曾经走过的这些苦难的岁月，黑暗的岁月，这些回忆就是他最大的财富，无论在地上在天上都是永恒里最大的财富，赋予他极大的力量，保守他不偏左右的跟随神。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早些年你吃的苦都是你最大的财富，为这些苦你就哈利路亚感谢主吧，千万不要再怨天尤人。有的家人没有经历过那是他们的软肋啊，将来是应该他们羡慕你啊，受过苦的家人才是最荣耀的。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一些很悲惨的经历，这是神爱你，如果你有一些很艰难痛苦的经历，这是神爱你，因为当你被提升以后，你会开始常常来回想那些悲惨的经历，神怎么把我从这些经历中走出来的，神怎么恢复我的，神怎么提拔我的，神怎么从粪堆中拣选我，从尘土中抬举我的，那么你就开始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力量，你就不会忘本。当你不忘本的时候，你也很难跌倒，你会很谦卑的跟随主，并且你知道主能带领我一次就能带领我第二次，主能救拔我一次就能救拔我第二次。哈利路亚。你的信心是很自然的就达到了一个100%的高度，就不需要勉强的，因为你经历过。有的人你让他怎么信他就信不起来，他没有经历过你怎么说也不行啊，这个信心他就需要经历的，需要经历中的认识。只要你经历到了那个程度，你的信心是很自然的就到达了一个临界点，想下来都下不来，那是从骨头里都相信。哈利路亚。所以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很多神的仆人他们最后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因为他们忘本了，他们忘乎所以，忘记自己从哪里被神拣选出来的。魔鬼不怕你有一个好的开始，魔鬼盯的是你的结局。即使你开始的再辉煌，再有恩高，再有能力，事工再大，魔鬼都可以在你结束的时候把你摧毁。如果你忘本了，如果你忘记了神怎么把你带出来的，那么魔鬼就可以找到1000种办法把你打败。所以我们一定要保守本心，一定要时时的悔改，找回起初的爱，思想我们的爱是从哪里跌倒的，那么这就能保证我们不跌倒。哈利路亚。总而言之，我们的目标是要有一个光辉灿烂的结局， 能够像雅各那样扶着杖头敬拜神，这就是我们的追求。雅各是我们的榜样，以撒不是，以撒只是继承了他父亲的，然而你发现他并不属灵，特别越老的时候他越老眼昏花，灵性更加一片黑暗。不要做以撒，要做雅各。以撒和雅各的区别在哪里？就是雅各经历了非常多的痛苦，非常多的十字架，而以撒并没有，所以他们俩的差别也是很大的。所以要拥抱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你的荣耀，不要逃避十字架。不经历十字架你不可能属灵的，不经历十字架你不可能有荣耀的。在地上再苦再难不怕，将来你会在永恒里得到荣耀。在地上你过得一帆风顺有什么好的？在永恒中你想吃苦都没有了，在永恒中你就是羞耻的呀。到天堂你就该后悔，主啊，我怎么能逃避那个十字架呢？现在我想受苦没有了，天堂哪有你受苦的机会？没有，天堂哪有你受苦的机会？思想一下吧。特别是我们初代基督徒往往会比较属灵，而继承者就往往就会要差一个档次，原因就在这里，他们少受了许多苦，这并不是好事。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很属灵，到以撒就差了很大一个档次，雅各又开始恢复，因为雅各又受了很多的苦，然后到了约瑟又开始恢复，因为约瑟受了更大的苦，约瑟是预表耶稣的，从小就被卖身为奴。所以你看，十字架是保守我们的，十字架是一个伟大的祝福，虽然痛苦，但最终带来荣耀，带来成功的。哈利路亚，愿神来帮助我们，来拥抱我们的十字架，不要逃避，不要说哎呀我怎么吃了那么多苦啊，某某某我就没怎么吃苦。在永恒中他会羡慕你啊，你现在羡慕他有什么意义？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会过去，然后你为主受的苦永远都被神纪念。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给我们十字架。特别是在这个季节里，圣灵常常也提醒我，圣灵常常提醒我那些年间为主受的苦是为了保守我在这个季节中被兴起，因为主告诉我幕后还有更危险的日子要来到，唯有为主受过苦的人才能站立得住，没有为主受过苦的人他们都会跌倒的，你就去看吧，基本上已经跌倒了一大半了。只有那些为主受过苦的人，他们的心智是另立的心智，他们的眼睛也是格外被神保守的，因为他们有谦卑的灵，他们为主受过苦，所以他们能够谦卑受教，他们会很谨慎圣灵的带领，也很容易被神调整进入一个新的航向。而那些没有为主受过苦的人就会随大众大家都这样走我也这样走，圣灵提醒他他也不会听从的，因为他不想走那些没有人走过的路，因为他知道那样的路会很痛苦，那样的路要面临很大的逼迫，因为他没有受苦，所以他惧怕逼迫，所以他再属灵都没有用，再懂得再多都没有用，唯有十字架是保守我们的，知识是让人自高自大的。所以圣灵不断提醒我，让我明白这个道理。我也很感恩主啊，感谢你让我那些年自从侍奉神开始没有一年消停的在为主承受许多的十字架的熬炼，因着这些熬炼使我的性格变得刚强起来，能够不惧艰难不惧危险，一颗心专一的就是要来降服遵行神的旨意，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 倘若你没有为主受过苦，你就不会有这样的心智。所以圣灵在这个季节也是不断的提醒我，要感谢那些年为主吃的苦，还好为主吃了那些苦，否则的话都人云亦云了，都随波逐流了，有几个能为主刚强站立的呢？还会有更危险的日子来到，所以不要逃避十字架，让主训练你吧。愿神怜悯我们，阿们。这是先知性的，这个季节神跟我说的这个话就是这样。你看现在很多人跌倒，他为什么跌倒？他们也懂真理。那些传道人跌倒是为什么？他们也懂真理，为什么跌倒？为什么不受教？因为没有受过苦，他们的性格品格没有被塑造出来，他惧怕未知的挑战与危险，包括逼迫，只为了眼前的一碗红豆汤，只为了一些便利，他们惧怕逼迫。这个品格的塑造是在十字架的雕刻中形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再不要逃避十字架了，你没有机会了，主随时都可以回来，要拥抱十字架，为你的十字架来感谢主，抓住机会塑造出来一个刚强的品格，否则很难站立得住的。好，回到我们这个经文，这个经文让我们认识到了，我们为神付上代价，为神付上精力、时间、金钱，付上一切，神是纪念我们的。哈利路亚。但如果我们不侍奉神，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是白受苦，那叫魔鬼的铁轭，等于你受苦还是白受苦。我们宁可在侍奉神中受苦，不要在魔鬼的铁轭下受苦，在魔鬼的铁轭下受苦那就是白受苦，没有任何价值。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侍奉神的道路上受苦，那么神会给我们永恒的冠冕。你看到很多弟兄姐妹虽然富足了，但是他们的人生反而没有以前幸福了，甚至开始寝食难安，没有平安喜乐，甚至失眠忧虑，这些都是仇敌来的铁轭。为什么呢？因为富足的时候他没有来爱主，没有像起初那样爱主，没有来殷勤的侍奉神，所以神允许铁轭临到他。我们要回想，要思想，要反省，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会有咒诅临到你？要知道我们的神他并不反对富有，我们的神是赐福的神。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神圣替换，完成了救恩，是完全的救恩，包括了兴盛的祝福，在圣经林后八章第九节，林后八章九节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里面讲到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本来是富足的，但是为我们成了贫穷，好使我们因耶稣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神并不反对我们富足，他愿意祝福我们成为富足。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受了贫穷的苦，好让我们成为富足的。哈利路亚，这是神的祝福，富足是神的祝福，神愿意他的儿女祝福富足，但神不愿意他的儿女在富足之后不来侍奉他了，神不愿意看到他的儿女领受了神的祝福以后转脸就去犯罪，在神的祝福中毁灭，像所罗门那样，神不喜悦这样。神愿意他的儿女在富足的时候能够像亚伯拉罕、像雅各、像大卫、像约伯那样更加殷勤的来侍奉他，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好让你的富足成为别人的祝福，好让你的兴盛成为别人的兴盛。如果你这样做，神就会加倍的祝福你。哈利路亚。就好像亚伯拉罕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 约伯也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大卫也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约瑟也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但是他们都成为万国万邦的祝福，这是他们蒙福的秘诀，这是他们属灵祝福的模式。如果你能够做到在富足的时候仍然能够像他们那样爱主，坚守本心，像大卫那样能够用你的富足，你的兴盛去祝福更多的人来寻求神，那么神会让你更加的富足。哈利路亚。因为神也应许我们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十四节说，让亚伯拉罕的福临到我们，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好使亚伯拉罕的福临到我们。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向来神在一切事情上都祝福他，使他兴盛，并且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使万民得福。神对我们的呼召也是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使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神兴盛你是要让你成为多人的祝福，神兴盛你不是让你自己珠宝私囊的，神兴盛你是让你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能够流淌出去滋润更多的人的。哎，亲爱的家人，跟我一起说，我奉耶稣名宣告，我是祝福的管道，神拣选我要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儿女，我要承受亚伯拉罕的福，神向来在一切事上帮助亚伯拉罕，也要来帮助我，使我兴盛，好使我能够成为万民的祝福。因为亚伯拉罕的福就是使列邦列国蒙福，奉耶稣名宣告，我也要如此，使列国列邦蒙福，我要成为多人的祝福，奉耶稣的名，阿们。要常常这样宣告，哈利路亚。你要明白，神不是不愿意我们富足，神喜悦他的儿女兴盛富足，甚至神在新约里约翰三书一章二节明文告诉我们，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眼看神愿意你凡事都兴盛，凡事包括属灵和物质上的都兴盛，这是神的话语，神愿意他的儿女蒙福，凡事兴盛，兴盛是神对他儿女的心意。然而要认识到神让你兴盛的目的是什么，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很多人兴盛了忘乎所以，这个兴盛就毁灭了他，这不是神的心意，这是他被魔鬼的铁轭毁灭了。神让你兴盛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神不喜悦我们被富足兴盛所蒙蔽，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但是你不能说水是有罪的，钱财也不是有罪的，钱财能够成全人也能够使人毁灭，那就要看你自己的选择了。你是要做钱财的主人呢，还是让钱财做你的主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选择成为钱财的好管家，成为钱财的主人，把钱财当作我们手中的一个侍奉神的利器，一个祝福的管道，那么我们就能够祝福更多的人，那么神就会将得祸财的能力加倍的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力上加力，荣上加荣，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进入神荣美的命定。哈利路亚。使我们拥有更强大的行善的能力，更强大的影响力。哈利路亚。林后九章第八节，我们来看林后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哈利路亚。这就讲到了神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神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目的是什么呢？使我们凡事常常充足的目的是能够多行各样善事。各样善事就是去帮助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容神益人。去做正确的事情，这就是各样的善事。去做公益的事情，如同约伯所做的，约伯成为许多百姓的祝福，许多百姓渴望约伯，如同渴望大地渴望春雨浇灌一般，因为约伯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 他常常周济穷人，他常常祝福别人，这就是善事，正确的事，使你成为祝福的管道流淌出去，这都是善事。神的意思是说，我赐给你更多的恩典，更多的祝福，是使你常常充足的目的，就是使你能够给出去，使你能够成为祝福的管道流淌出去，让你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成为别人的祝福。哈利路亚。如果我们是一个富足的人，却不懂得给出去，那我们就会成为周扒皮，我们就成为死海。我们在属灵上也是如此，我们会成为马门的奴隶，成为守财奴，成为铁公鸡，成为撒旦的奴仆。所以神说，在你富足的时候，你要更加欢欣乐意的侍奉神，更多的给出去，更多的成为祝福的管道，帮助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神荣耀的器皿，去做正确的事情。否则你将会陷在魔鬼铁制的魔鬼铁轭的辖制下去侍奉魔鬼，无论你做什么，很可怕。亲爱的家人，好好的思想，这是关乎生死祸福的事情，好好的思想，直到你好好默想一个月，你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想明白了再生活。愿神来保守我们，使我们在富足的时候仍然能够欢心乐意的侍奉神，免得将来被魔鬼用铁轭来辖制，最终被付上了一切，还是变成了侍奉魔鬼的，受伤都是白受伤，灭亡也是白灭亡，多么可悲的人生。所以亲爱的家人，一定要听好了，你是选择在富足的时候甘心乐意的侍奉神呢，让神加倍的祝福你呢，使你成为万民的祝福呢，还是选择在富足的时候远离神，好好享受世界，享受肉体之乐，最终之乐，活在安逸中，最终你侍奉的是魔鬼，这是你的选择。你要选择侍奉神还是选择魔鬼？耶稣总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在只能侍奉两个主，要么侍奉神，要么侍奉马门，也就是侍奉魔鬼，你没有第三个选择。不要说我没有侍奉魔鬼，那你侍奉神了吗？你也没有，那你侍奉的就是魔鬼。马太福音6:24，耶稣说的话，我要背下来。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主要我们做出一个选择，到底是侍奉神呢，还是侍奉马门，给一个明白答案，不要中间地带。没有，在属灵的事情上从来没有中间地带。我希望你自己扪心自问，我到底侍奉的是谁，我侍奉的是马门还是神，我心里所思所想究竟是什么，我每天奋斗的目标是什么，每天占据我最大时间的是什么，占据我最大的心力精力的是什么，我的心究竟在哪里。如果你重视的是神，为什么你每天花极少的时间来侍奉神，甚至给神的还不是优质时间，你把你的优质时间都献给了你的工作，献给了你的人事物。难怪祷告读经的时候瞌睡，你没有把优质时间献给神，那么你就不能说你侍奉的是神。不要做假冒伪善的人，不要做自欺欺人的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是就悔改就好了，不要是还说不是，不是还说是，活在谎言里最终倒闭。现在能悔改就悔改，现在还有机会，将来就没有机会了。要识破谎言，弃绝谎言，让主再一次优化我们的时间，优化我们生活的次序，把耶稣当首位，把我们的时间分配的合理，能够更多的倾向于属灵的事物上，倾向于侍奉神上。阿们。我没有说你侍奉神就一定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不，有的传道人他侍奉的也是魔鬼，看你的心如何。你工作的时候是为主工作的，无论做什么是为主工作，为主做的，那就是侍奉神。神看的都是人的心， 有的人只不过是为了找一口饭吃，侍奉神也是妄人。我们有没有把耶稣当作我们的全部？只有你和神知道。神不要次好的，神要最好的；神不要第二的，神要第一位的。所以我们永远要把耶稣当作第一位，不管你做任何事情。甚至有的人把事工当作第一位，把耶稣排第二，这也是无用的，这也是无用的。我告诉你，这也是无用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究竟你侍奉的是事工还是侍奉的是神，仍然要去思想。在属灵的道路上偏一点就进入了阴沟里，左右两边全是又湿又滑的阴沟，而你就走在其中一条非常悠长的狭窄的羊肠小道上，左右两边都是巨大的滑坡，阴湿的滑坡，偏左一点你就掉进一个滑坡，偏右一点又掉进另一个滑坡里，这就是天路，各样的陷阱。所以我们需要祷告警醒，我们需要真理来导航我们，我们始终保持一个谦卑的灵，谨慎的前进着。哈利路亚。愿神祝福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像约伯、像大卫、像雅各那样，使我们兴盛富足起来，好让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好让万人因我们而蒙福。其实这也是神给他每一个儿女的荣美的呼召，只是很多的儿女偏离了神给他们的呼召，甚至也实现不了神给他的呼召，是因为个人的心态和动机的问题。愿神来调整我们的心，来与神对齐，与神的话语对齐。在你的心态没有被调整之前，神不会给你多大的祝福，因为那是会毁了你。直到你被调整好，试想你孩子小的时候，你不会给他买一辆车，买个玩具车可以，就是不能买一辆好车。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会害了他，不是父母不爱他，而是不敢给他买，他承受不起这个祝福，他承受不起。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的生命、你的心态是这个层次的，是幼稚无知的，是婴孩水平，神也不能给你多大的祝福，否则这些祝福就会毁了你，因为你不知道怎样去使用这个祝福，你就会在这个祝福中被毁灭，明白吗？愿神来提升我们，愿神来开启我们。唯有当你的层次被提高了，当你属灵的生命品质被提高了，当你能够进入更高层次的呼召的时候，神就会给你更大的供应，神就会加增你的货财，加增你的供应，因为神知道你能够被信任了，你能够做更大的事情，你能够祝福更多的人了。阿们。每位家人，我们来把手放在你的心口上，我们来祷告说，主耶稣啊，求你来调整我的心，如果我的心态不对，动机不纯，求主来赦免，求主来光照，求主来调整，我愿意在这个时刻向主悔改。主啊，调整我的心，调整我的动机，感谢你让我认识到，你愿意我凡事兴盛，你愿意我富足，是为了让我成为多人的祝福，是为了让我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好让我的兴盛成为别人的祝福，好让我的兴盛成为别人的帮助。主啊，我愿意成为万人的祝福，我愿意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求你来兴起我成为这样一个管道，能够祝福多人，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祷告。来，家人们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沙巴巴巴拉巴西。需要悔改的家人就悔改，特别是啊，我们今天有一些可能是有一些富有的弟兄姐妹也需要听到这个信息来悔改， 如果你没有以前那样更殷勤的侍奉神，你是要来悔改。让我们在这个季节保持对圣灵敏锐，因为这是最后的几里路了，应当跑得更快，进入冲刺了，所以我们要做得更好。我们不能够只局限在我只守住了十一。听圣灵在这个季节向你说的话，接受神的挑战，更加的殷勤的侍奉神，打破一切的马门的权势，透过奉献向神来祷告，向神来悔改，求主来帮助我们。什么迷惑了你？
神啊，你在哪里？
是什么使你迷路？
你听见我的呼求。
主啊，开启我们，引导我们。
我看见你，
希望那里，
我就靠近你。
除去一切的谎言，主啊，除去一切的谎言，呼求主，
听我的呼求。
让我们的心灵回家，不要被马门的权势蒙蔽了你的眼睛。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唯有我们的神永不改变。
Sh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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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u, Sh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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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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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Spirit, Sharana,
Sharana, Sharana, Sharana, Sharana, Sharana, Sharana, Sharana, Sharana,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所以使我们经历水火，却使我的脚踏入丰富之地。为着那些年我所遭遇的，我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苦难开通我的耳朵，使我有受教者的耳朵。谢谢你在苦难的炉中拣选我，使我有刚毅的品格，在那幕后的时代成为刚强的勇士，来单单的追随你，使我有另立的心智，来专一的跟随你。哈利路亚，阿爸父，谢谢你，继续来塑造我，高摩我的心灵，摩挲我的心灵，摩挲我的品格，拥有耶稣基督刚强的品格，不向罪恶低头，不向世界妥协，永不低头，永不妥协，唯有向你低头，主啊，帮助我守住正道，帮助我成为合你心意的人，赦免我在财富上任何得罪你的地方，我愿意来悔改，让我在财富上来荣耀你，让我在财富上来甘心乐意的侍奉你，特别当我富有的时候，求你来保守我，让我的心不忘本，让我在富有的时候更加殷勤的来侍奉你，借着奉献打破任何马门的权势，在我生命中一些马门的权势奉耶稣名打破，一些贪婪的权势奉耶稣名打破，主啊，让我把钱财看淡，看破钱财，主啊，让我看到这就是一个数字，让钱财对我的吸引降到最低，让我对耶稣的爱达到最高，主啊，我愿意把我的钱财，我的财宝转移到天堂，因为你说我的心在哪里，我的财宝就在哪里。哦，神啊，帮助我，赐给我智慧启示的灵，光照每位听到的家人能够真的看得明白，有神你的眼光，除去一切的谎言，除去一切的蒙蔽，奉耶稣的名，让我们有正确的财富观，是超越的，不是照着世俗的标准。阿爸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提升我们，提升我们，进入更高的层次，使我们成熟起来，唯有当我们成熟的时候，你要委任我们更大的财富和权柄，好使我们祝福更多的人。谢谢你阿爸父，要兴起我们，兴起我们能够成为祝福多人的管道，照着大卫，照着神的心意，像大卫那样侍奉了那个时代，这个时代也需要啊，阿爸父，求你兴起能够侍奉这个时代的仆人，照着神的心意服侍了这个时代，我为这个时代的百姓来呼求，我为这个时代的灵魂向你呐喊，给这个时代的百姓再一次的机会，拯救这80亿的灵魂呐、啊！奉耶稣的名主啊，我们看到撒旦已经磨刀霍霍，要剿灭这个时代的灵魂，但是神呢、啊，你是 慈爱的神，你是满有恩慈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纪念你儿子耶稣的宝血为这个时代的百姓流出，纪念耶稣的十字架是为了这时代的百姓上了十字架。主啊，我求你给这个时代的百姓再一次的机会，拯救他们脱离问题疫苗的毒害。奉耶稣的名，主啊，兴起你时代的仆人，像大卫那样侍奉了你的心意。在这个时代，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阿爸父，兴起大能的勇士，兴起改变时代的人。奉耶稣的名，兴起斩首这些哥利亚撒旦差役，撒旦在列国中的差役。兴起大能的勇士，射中王帝之心。奉耶稣的名，主啊，兴起我们在这个季节里，我们绝不将这个时代的百姓拱手交给这些吞噬灵魂的撒旦仇敌，这些撒旦的鹰犬。奉耶稣的名，我们不要勒住他们的脖子，打断他们的颈项。奉耶稣的名，从熊和狮子口中拯救羊群。呼沙拉拉拉拉西，因为你拣选我们，就是在这个季节，为着这个季节，为着这个季节，我们活在当下。奉耶稣的名，主啊，高牧我们，兴起我们。沙哈拉巴西的，马卡拉巴西，帕拉布西的，伊巴拉巴西的，西巴拉巴拉布西的，马拉巴拉巴西的，瓦巴拉布西的。我把拉巴西巴拉巴西巴哈拉巴西西巴拉巴拉巴拉巴西巴拉巴拉巴西巴哈拉巴西巴西巴拉巴拉巴拉巴西巴。阿爸父，愿你荣耀你的名，愿你荣耀你的名，在那未曾向巴黎屈膝的七千人身上，愿你的名得到极大的荣耀。呼沙基拉哈拉巴西的，西巴拉巴拉巴西的，兴起我们，兴起时代的代祷者，兴起国度的代祷者，兴起大祭司。奉耶稣的名，兴起我们的口，成为拯救的管道，祝福的管道，让我们的口成为大祭司的口，要为时代的百姓来呼求你，释放我们在这个季节进入命定。这就是我们的命定，我们要参与耶稣基督的事工，就是为列国，为这个时代的百姓来代求。哦，阿爸父，使用我们，使用我们进入命定。奉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